各位同学，我们上一次在这个断三根跟续三根了。那续三根在顿轮记还有一点点应该要说明。那么在110页顿轮记，这里还是有个重点。上一次已经说到第四行还是第五行，应该是第三行或第四行。这个地方有个对比啊，就是断三根的这一种先后啊，是渐次渐次的。但是倒过来续三根呢、啊，那个是一下子，这个就没有什么渐次。那为什么是这样呢？记不记得前面讲这个三根是怎么续啊？论本文有说这个三根的延续啊。简单讲，白话文讲就是恢复，那是经由几个过程，那个过程，真正来讲，要到后面才算是把善根相续。善根相续的时候，就是这么最后，就是因生犹豫啊，正觉定，就那个时候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先后了。不像断善根啊，还有渐次渐次的，这一点比较特别。第二呢，在第三行的下面，就是或者第三行讲，就是那么因为在顿轮记啊，有把这个善又分为方便善跟那个就是与生俱来的，就是生德啊，生。与生俱来，生就得，叫生德。那现在告诉我们呢，这两种善有时候也有先后，也有先后啊。所以在第三行讲，第一行已经讲过了，就是如果只是自己思维或者看见别人修福啊，那延续的善根多半是那个生德的。我们有说过，生得的善比较容易，这是过去生栽培的，这一生把它相续啊，这个一般来讲比较容易，就是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啊。但是那个就是加行善或者方便善，这个是你这一生要努力才会有的啊。然后第三行说，或出续善呢，为起生的，然后呢方便后起。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的，多半是有可能是你过去生中的生得善啊，在相续的时候先，这个初就是最初啊，就是它是先恢复的，方便后起，这个加行善啊，这方便善啊，比较后面，以难生故，因为这个本身是比较难的，到这里都还容易懂啊。下面圣迹先断，所以后续这个字面上不好懂，其实意思还是很简单。就这个圣还是指方便善，还是指这个加行善哦？加行善呢，跟方便善在断的时候，在断三根的时候啊，先被断的。那这个地方很特别，先被断的呢，恢复的时候啊，反而比较后面才恢复。啊，这一点很特别，平常我们可能也不了解这一点。啊，是这样的，这一句话很特别，就是圣迹先断了、所以后续相续的时候恢复的时候啊，它反而是比较后面才恢复来的。啊，再来第四行说呢，去欲界善，非上二界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论本文讲的这个。把善根恢复啊，这主要是讲欲界的。至于上二界的色界也好，无色界也好，过去生中不管有没有，或者你这一生本来有没有修成就啊，那这里讲的都是讲欲界的部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二界的善根啊，不太容易断的。如果你能修成色界的禅定或者无色界禅定呢，你这一生要破坏他们不容易的，虽然也有这种情况，但是那个一般不太容易破坏掉。 那么前以前的也其实也很容易恢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色界禅定跟无色界禅定呢、啊，他们的性质是很稳固的，不像我们欲界里面啊，你做了任何的好事情等等，这个力量还是薄弱，你要断他们呢、啊，不令他们相续，这个比较可能。但是色界以上的东西，就特别是禅定呢、啊，不太容易，所以它的相续其实比较容易相续的，啊，是这样，啊，所以说论本文主要是针对欲界的，啊，不是讲这个上二界的。那其实上二界的情况呢，我讲过很多遍，一般我们了解不是很多。色界禅定呢，各式各样，还有色界天的，我们了解都有限的。虽然经论也有啊，那对我们来讲比较具体的还是欲界的情况。再来这个顿续非见，就是刚刚讲的，当下一下子就把它相续了，并不是渐渐的啊，渐渐呢，就好像是一部分一部分。这个相续这个来讲，没有这样部分部分的。好，然后呢，但是呢，见起于品，但是其他相关的那倒是慢慢的把它恢复。啊，这个是见取于品。那然后呢，断难尽过旧，这个还是刚刚讲的意思哈。断呢、啊、比较不容易把它完全断，所以可以分为九品。啊，九就是一样啊，这个上中下，然后每一个里面再分上中下。啊，那细分可以这样分的，不过这个都有点抽象。你说你真正断三根，做很多坏事，你怎么去区别哪个是九分之一，哪个九分之二？这个都是一种性质上的说法。然后呢，顿啊，不续呢，顿生过一，所以这个续三根就是这么，不用再分上中下，就这样子。但是下面这个不太好懂，断处啊，必是能续；反过来续处啊，未必断。就你所断的三根啊。这个处可能是指这些项目，这些内涵，或者是这种对象，或者这个处有时候一般是讲气世界的哈，就是在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对象的环境呢，但你所断的这个部分呢，必然是可以将来必然是可以相续的，啊，这点很特别。但是倒过来，你所相续的。延续的呢，那未必是之前断的。是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是断，有时候只是没有因缘了，没有因缘让我们一直相续。所以你相续的部分，有时候只是没有因缘，现在有因缘了，它就相续。啊，相续的地方未必是以前断的。啊，这一点也很特别。底下顿能法师引用俱舍论。这个说明也很好，俱舍第十七，这个是讲第十七卷哦。俱舍论有三十卷，篇幅相当多。有这么说：于现身中能续善佛，就先提出这个问题。我们现在应该知道可以的。就你这一现身是指这一期的生命哦，是可以的。好，回答了亦有能续，除造逆人。那俱舍论的说法是这样说的，就是除掉造忤逆重罪的人，那除掉这种人以外啊，一般的可以的啊，可以的。但是这种造忤逆的人会怎么样呢？彼人啊，定从地狱将末，将末时言，现在是讲这个不太清楚，是讲造忤逆重罪的人还是别的一般的人哦？那底下有一个状况是，彼人定从地狱将末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应该是说，字面上是说要离开地狱，从地狱将末，应该是说要离开地狱。那就是造忤逆重罪的人，他到了地狱去了，他要离开的时候，将末时言呢、啊？将末时这句话就是指彼将死，就是在地狱的生命啊，也有。一段时间齁，那他还是有穷尽的，是这样子。 那还有祸及以彼啊，这样受生，倒过来讲就是要生到那个地方去，是这样的。但是我自己之前看是把它相反，我好像相反，就是说，要投身到地狱的，或者是要离开的。那要离开的话，那个受生是说到别的地方去受生。那这里到讲什么呢？是讲一般人相续这没有问题。那个到了地狱去的，或者造忤逆重罪的人，他们的善根还是会可以相续，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比较情况特殊啊，是这样。我们再去看，将受生时为中有位哈，见后果相，便续善根，就是在这个情况。所以我以前我自己看是把它当作要离开。那如果是这样讲，就要离开地狱的人呢，他们不管要投身到哪里，他也会有一个中游的阶段啊，将受生时为中游位。那他在中游的阶段，就一般我们讲中医生，他会看到他将要投身去的地方。那个地方他可能因此就把他的善根相续。但是以我现在看，那就是相反，就是是要投身到地狱。要投身到地狱的时候呢，为什么之前这么讲？因为投身到地狱啊，一般是没有中游的。到地狱就是化身。那这里讲中游位啊，所以我之前是理解为他要离开地狱。离开地狱呢，到别的道。到别的道那就有中游。然后就是看到别的道的一些现象，会把之前的善根啊把它恢复。但是现在看，如果从字面上看是要到地狱去，那将要到地狱去，将要受生到地狱去啊，也有可能看到地狱的一些状况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地方可以再研究看看俱舍论。俱舍论我们正在讲，那也有参考注解。那重点是说忤逆重罪的人他有相续的机会，但是很特别啊。我认为一般有两种，一般就是说你要投身去的时候可能看到地狱的种种，但是一般讲是没有，就是你要到地狱去啊，马上就去的。你这中间不需要经过中阴身，你没有，大概你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说后悔啊，要去地狱了，然后把善根恢复，反倒是离开的时候比较有机会啊，这个都可以再研究。但是接下来另外一种说法，又云啊，原力断善根。地狱生死啊，续断是落故啊，就是如果之前断善根是因为缘的力量，记得吗？缘的力量基本上是指外在环境或者是朋友这方面，不是他自己非常坚决的哈、哦。但是还是造了，假使造了忤逆重罪，也投身到地狱去。那升到地狱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他想要把续断，我理解为要想要把断的三根相续啊，这个不容易的。你想想看，到地狱去都是在受苦，你有很多机会能把过去生中的三根相续嘛？这个机会不大。所以这里讲说相续或者断啊，这个地方也要看是续断还是相续跟断哦。这个字面上不是很确定，姑且把它理解为把它相续。但这个力量是弱的齁、哦。然后呢因力啊，因力呢断善根。倒过来如果是自己那个因的力量，我们前面有说过这些条件里面呢，自己是力根或者这些烦恼啊常常现起，自己都不后悔等等齁、哦。或者也没有慈悲心，各式各样的齁、哦。那怎么样呢？地狱死时齁。哦，所以这里有讲生有死，地狱死的时候，就我想是理解为死的时候要离开地狱，这个时候他续的因力量就强啊，这必须要离开的时候，离开地狱的时候，那么这个相续的因的力量就有可能是这样的啊。这些是顿顿法师的说法，那可以再研究。再来还有一个又意乐坏非家行坏，这里有两件事情。 就是坏的，前面是讲断跟相续，另外一个讲坏。论本我没有讲坏，但是这个可以相关联的去思考，就是说如果你坏掉的是意乐，不是坏掉你的家心，是这样的。以这种 方式的话呢，断三根者，这个标点我认为可以改一下，就如果是这种情况来断三根者，世人现在能续，这个对于断的三根，可是种类又可以再分，如果只是意乐坏掉，意乐就是他的动机啦，获得一种欢喜心啦，暂时的破坏掉，而不是家行被破坏掉。那么这样的人啊，这一生，现在应该是这一生还是可以相续的。但是呢，若聚坏断善，聚就是两者都有，这个坏是指意乐坏，意乐也坏，然后家行也坏也断，就是这两种坏都具备，意乐坏也具备，家行坏也具备，是这个意思。因为这两种都具备了而断善根的话，要生坏后，这个生是生命，意思就是他这一生不太容易，要来生，这一生寿命结束后，来生啊，不知道哪一生方续善根。这个顿顿法师认为还有这样的情况的，这个都值得我们研究，而且要警惕，因为也可以具体的来观察。最后这有点不太确定，见坏或不坏等，其意义耳。这个见我想是指见解吧，见解上的。那么见解上坏或者不坏啊，因为这样子而断善根等等，也可能有前面讲这个情况。其实这个断善根续善根啊，很值得好好多研究。如果有同修发心啊，应该一样多找一些经论来看，这个跟我们很有具体相关的。那以上这个第十三项目我们就先这样解释哦。那么下面还有两个，就是死跟生，这14跟15这两大项啊，在论本文篇幅很大。那刚好我们这个也是快过年了，正好讲很多死的事情。这个死你就不要用世间的角度解得有忌讳哦，刚好相反，这个死代表字面上当然是寿命啊，可是它可以代表就是这些过去的或者不好的，慢慢慢慢的把它穷尽，没有死就没有生，那你能够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。那但是这些内容都很简单的，这个死的过程、死的种类都不难懂，是这样的。生的地方讲的更多，不但是讲生啊，甚至就是讲自己友情本身，还有讲外在气世界。在顿轮记刚好我们可以跟批云记一起看啊，顿轮记就告诉我们下面讲死跟生啊，在111页啊，这个大致上又分两个大段落啊。顿轮记这样说：自下名死生啊，大文分二，初名内分死生，后名外分成败。内分友情自己的生命还有他们的世界如何如何，但是呢后面讲的更多的是外在的气世界。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，就讲这个，甚至讲三千大千世界，乃至讲欲界，乃至讲色界天啊，初禅天、二禅天，每个天的状况这个就讲很多，几乎第二卷第三卷占了这么大篇幅是这样的。那这个都不难，俱舍论也讲很多的是这样。那现在前中，前就是讲友情本身先明死生，后第二简云如是辗转的，这个有一句话就是观空而得尽漏，有这么一句话，有这么一小段，就到时候会比较明白。这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插上这一句话但是接下来前中先明死，后明生，先讲死再讲生。那死里面又有分三个大科判，死中文三一总标列六种死， 其实这个六种死其实有分两种哦，两大类的。论本文也有的。第二次第别解，当然就每一项每一项有解释。论本文也有解释啊，善又行善不善，因为死的时候啊，那个心的状态，这个跟我们平常啊，做的事情善做的多呢，还是做的少等等啊，这当时死之前的心会回忆哪些事情呢、啊？都跟这个有关啊。这个论本文主要也讲这些事情。那《披寻记》我们看一下。云何死？这个论本文就是云何死。我要解释一件小事情，就是现在这个顿轮记我们跟之前有点不一样，因为这个版本是来自于网络上，这个叫做《瑜伽师利论》的资料库。我看过之后呢，它的科判比较清楚。现在那些阿拉伯数目字有点那个，怎么讲？有点那个倒过来哈、哦，那是它本有的，它一项一项很清楚。然后他们有对的，就是说顿轮记有的地方他没解释、哦、比方说一项一项啊，有时候没有解释，他也会列出来说哪几项到哪几项啊，顿轮记并没有解释，那因此我们要对就很容易对得起来。然后他这个科判很清楚，那有时候跟披寻记的科判会有点出入，披寻记的科判有的地方也会有点不清楚，就一项一项啊不见得很清楚的，慢慢看你就明白。所以我当时印的时候啊，也把这个也印在一块、哦、本来也是可以拿掉，后来考地把它留着、哦、是这样的。好，那论本文讲啊，云何死？披寻记在64页，顿轮记在112页、哦、论本文那一本啊，我们印了第一卷到第五卷，那你愿意看也可以，如果你觉得不方便了、啊，你至少要把这两本披寻记跟顿轮记，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同时看，先看披寻记，云何死？论本文，为由受量疾故而变致死，根据科判来讲啊，这一句话是总的来解，先解释什么叫做死，就是受量疾啊，疾就是到了穷尽了，穷尽了他的受量，那当然就是会导致死。然后论本文又说有三种，披寻这里解释啊，这个死其实又可以讲，因为受量啊，受量可以分为少受跟多受啊。那在披寻记的65页、啊、第二行啊，就有稍微有讲到的，这些都不难懂，不是很需要每个地方都念啊。他第二行说，又占卜周人啊。十岁时寿名为少寿，以我们所处的这个南瞻部洲啊，人如果寿命只有十岁，那个时候叫做少寿，所以我们现在不属于这个少寿的阶段，我们现在是属于那个不是很长也不是很短，然后我们现在处于那个寿命会就长短不一，就是你投身到这个地方来啊，你本来可以活多长啊，但是因为你所作所为可能延长也可能减短，这个都没有决定性，就我们现在处在这个阶段。还有旁生一分一名少寿，有一些畜生道的、哦、他们寿命也是很短，那一种也是叫做少寿，但是我们还可以极至十日十夜，这是指旁生啊、哦、有的昆虫那个寿命很短，有的好一点到十天十夜啊，那个都算是少寿、啊、再来非想非想处受身有情啊，那个才叫多寿，最寿命最长是他们，这个有很长好几节的样子，寿命这么长啊，这里有讲金鱼八万大劫，可以长到八万大劫，这不得了啊。那另外呢，这个是若诸如来的呢，那他们就没有什么叫做受量级、哦、他们这个寿，其实他们寿命、哦、延处自在，第五行说延处自在，延是一个字，处是一个字，延长或者把它缩短，这他们其实自在的、这个大圣的角度是这样讲的。其实佛在阿含经有讲、哦、 得初产的人啊，他自己可以延长寿命，延长到一劫这么长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不只是大乘这么讲，早期经典有这样说的。所以他们没有所谓的无寿量级，无是没有啊，没有所谓的寿量级这样的事情。那他们叫做出离死，是这样啊。但所以这个不在论本文这里的范围之内啊。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目标，你要了生脱死，要生死自在，还是要修行得圣道啊？这个如来菩萨阿罗汉等的圣人就有这样的能力。好，论本文说此复三种啊，那么死最主要有分三种，根据寿命寿量这个角度讲，为寿尽故，这是第一种，或者呢叫做福尽故啊，这个福是指你的福报享用的资具啊，资粮。第三是不必不平等，这比较特别啊，字面上就是你不去避开你的身心不平等的那一些情况跟那些原因啊，这论本文都会解释。那除了这三种分类啊，还有另外一个分法，当至意是时，时间的时，这里可以加个点哦，或者是非时，就是这个时死，就是等于我们现在讲的寿终正寝，就是他寿命福报各方面啊，就是恰到好处。他前一期的以前的业，导致这一期到底应该多长啊，他就把它用完，没有中间就突然就死，这个叫做时死。但是倒过来讲，这非时死。时死包括前面两个寿尽跟福尽，或者时死是指第一个寿尽，那个非时死是指福尽或者不必不平等，这个可以这样对应的，这个还是三大类里面的里头的。另外呢，或由善心，或不善心，或无记心，那这个才是另外的三大类，这样合起来有六大类。这个是指临终的时候啊，是善的心的状态而死，还是不善心的状态，或者是无记心的状态。但是这个部分我们看顿能记的话有更细微的讨论，不只是顿能记，顿能记本身引的这个集论啊，各俱舍论等等哦，对，甚至有中国的祖师们不同意见，就是最后你最后那一口气，就一般我们说阿赖耶识要离开我们这个有情的生命哦，最后那一个状态，有的人认为必须是无记的，但是这个现在于是一论呢，没有这样子那么严格的说，认为还是有可能，那我们看看就知道。论本继续说，云何？那刚刚这个地方辟蕴记没有什么解释，也不太需要什么解释，因为论本文有后面有解释。云何受尽故死？那么现在是六大类的第一类，什么叫做受命啊？尽说意思。回答，犹如有一，有一就是任何一个有情，有这么一个有情，谁敢受量满尽故死？谁敢就随着那前世的业力啊所感，他这一生的受量，寿命的量，这个寿命的量啊被他用完了，满跟尽啊，然后才死。这个就是时间上来讲等于说恰到好处啊。再来呢，云何66页，云何福尽故死？犹如有一知具缺故死。这个福是指他的维持生命啊所需要的资粮资具。简单讲，我们现在所吃的食物，比方说包括衣服啊，包括住的地方啊，这些都能够延续我们的生命。要是某一些重要的没有的话，有的，我认为有的地方包括医药，你看地球上有些地方啊缺乏医药，因此他们就比别的地方啊容易死，这个都算资具在内的。这种情况就是福尽，那底下会有讨论，有的时候是寿量尽， 但是福没有尽，有时受量没有尽，可是福尽了，这还是两种的任何一种啊，都还是要死啊。然后第三种云何不必不平等，那然后这个地方是引佛讲过的，有一切世利论自己引佛讲过的，如世尊说啊，九因九缘，实际上还是九个条件，不是说不是合起来十八个，不是，就九种因，也就是九种缘哈。那结果令我们未尽受量而死，那这种叫做不平等啊。那本来如果你避免这九种的话呢，那就是平等，是这样子。那《平行记》有稍稍的说明，那这九种其实都是意识上的不同，状况的不同啊。《平行记》的意思说了，各说有九，就因跟缘啊。其实不是说有完全不一样，因跟缘是不同的角度，所以《批寻记》这里解释说，非由各说其事有别，啊，何以故？即此九事啊，还是九件事情。不过呢，顺意义就是因，见利益就是缘。这九件事情如果是最主要的，有一种主要的。就是作为死的因，那它就是顺意，就是因。但另外有时只是把它建立起来，那就是从缘的，就叫做缘啊。这个地方在等一下我们看《顿能记》啊，它会有点不同的讨论。先看那何等为九？第一个是十没有度量啊，这九项啊，在《批训记》就没有一一的标。但是我们的论本文在福音佛学院，他们有用阿拉伯数字标出来的。好，那第一个就十无度量。譬如去解释啊，一般我们知道食有四大类，叫做断食、促食、意思食、事食。这不知道同学们对这个了解不了解？那么第一种断，就是这个断就是一段一段，比方说我们吃过一次饭菜，过一段时间你又饿又再吃。就一段一段的这样，那么它的量也不是说太多，不是太少，然后它维持的时间也是，主要是它会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。第二种是促食，这个比较特别，这个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，就是你的严格讲，就是你的前六识，你的前六识啊接触的活动，这个也会作为一种食。大家知不知道，你如果平常都欢欢喜喜的，你的前五识也好，你的第六意识啊，常常欢欢喜喜的，这个会增长你的寿命，增长你的生命的活力跟这个长度的，它是一种食。食这个字就是助长你的生命啊，是这样的。第三叫意识食，这是刚刚讲前六识里面的特殊情况。这主要是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里面呢有一种正如我以前常用的例子，在危难的时候啊，抱存一种生命的希望，这个意识其实只是一种求生的意愿，那这个本身也会令你的，它本身也会助长你的生命，特别在危难的时候能够延续你的生命的。平常你可能没有觉得有，你就我们倒过来看那些比方说自杀的等等齁，或者那些同样得一种病，为什么有的人治不好很快就死了，有人不但治好，或者是过一段时间慢慢的，就是这个意识是。第四个最特别的，这是指阿赖耶识。事实是指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为什么叫事实啊，它更根本的维持你的生命的。啊、哦，是这样的。那么，但是这里只是指第一种，就是断食啊。那此中最后这一行啊，此中食无度量，乃至不进医药等等啊。那这是讲后面讲的论本文讲的这个几个项目哈、啊，就第一到第六吧，第一到第六啊。那么都是指针对断食而言呢、啊，没有错。底下论本讲一些。吃不适合的或者吃的不消化的，好，那但是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，若食极少， 令生饥饮，祸福极多，令出怒喜啊，来往艰难。这个叫做食无度量。这一点我以前可能有说过，特别对禅修的人而讲，平常当然也有啊，平常人也有，但是你禅修的人要特别注意的食物，你吃的太少也不可以的，吃的太少反而令你容易胡思乱想，很奇怪哦，吃的太少应该是比较没有体力啊，可是你的脑袋反而会不受你控制，很容易胡思乱想。倒过来，你吃的太多啊，昏昏沉沉的，你是想的太少，容易昏沉，那呼吸比较粗，哦，这里讲了来往艰难啊，也有这个情况的。简单讲，容易打瞌睡。那一般人你吃的太少，当然就体力不足，营养不够，容易生病，这也会吃的太多，也有不同的毛病。吃的太多通常令人懒散了，反而也没有一种活动力跟精进力啊，是这样。那你看这个也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啊，会令我们寿命会不如它原来的应该那么长，会简单讲就是会减短，这个叫做不必不平等啊。第二个叫食所不宜，就吃的东西啊不适合我们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印象或者经验，特别讲嘛，有些食物是生的东西，或者你没有煮熟或各方面，还有的食物是有刺激性太厉害的啊。这里必须说了，食所食，吃所吃的东西啊，但是呢，你吃的下去之后啊，不能安饮或者安稳，或者不能消便，这个就等于说那个不能消化啊，然后也不能增长安乐，这个事情对于食物来讲蛮特别的。当然现在医学告诉我们，我们吃进去就是有化学作用，有这些哦，你的身体才能够消化它们，消化之后能吸收它们的营养。我总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奇妙的哦。我们以前学这个科学物理生化学啊，我总觉得这个是很奥妙的，在大自然里面这是很奥妙的一件事情。那这些东西真的增长我们安乐，倒过来你吃不应该吃的，反过来就没有安乐。那这个每个人都要去斟酌。社会上有一些共通的啦，像为什么那个国家里面要有这种卫生局等等呢，他们要检查该不该的，一般还是蛮共通的。再来不消复食是第三种，第三个已经不消化了，或者是已经令你身心不能安稳的，你还继续吃，是这个意思的。那不消化在身体会累积，像有些东西我们排不，身体的那个毒素排不出去，这也包括在内哦。这个意思都明白，那当然会慢慢会就会产生疾病啊。再来第四个，生而不吐，这是吃了之后发现里面有，这里讲苦受，披寻记讲说吃了之后呢，若能发起身中种种苦受，这个苦受可能是你肠胃啊或者各方面哦，我认为可以包括什么过敏啊各方面什么很多的。那这时候因素气吐气，照理说应该要把它们排泄掉或怎么样的哦，但是你没有这样做，没有这样做呢，就当然它一样就留在身体里面啊。这个有时候有的人不懂啊。或者不觉得很严重，就不管它，这个久而久之也会有问题，这叫生而不吐。那这个地方他解释的第二行啊，有引用，他的句子意思怪怪的。为声闻帝有说哈，未令心受，当不更生。原来他指的是这种，就是苦受，为了使得不要再生起新的苦受。就已经有苦受了，不要再产生了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意思是一样，但字面上是好像不一样。再来第五项是熟而持之，这个熟已经是指产生疾病了。披寻记的意思说已经产生了疾病，最后这样说疾病啊，熟变而生。这个熟的意思在这里用法很特别啊。那应该是指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累积的 比方说有些东西发酵等等的，那就是不好了。但是又把它保持，持就是保持啊，没有把它排除掉，没有把它排泄或者用医药的方式等等哈。那当然这个也是很不好。68页啊，再来是第六项，不进医药。那可见啊，那个有以上的情况，有的时候确实应该用医药来帮助，但是有的人他不欢喜，或者根本没有医药的来源啊，一样，这久而久之啊，会让这个病越来越厉害啊。那当然影响我们的生命。再来是第七个，叫做不知啊，于己若损若益，这个合起来是第七项啊，并没有分开来。那么这个意思很简单的，不知道对于自己到底是有增长呢，还是有损害。那因为有的食物我们不太了解，也有可能，或者有的食物是比较没看过的，也有可能。那你吃了之后，毕竟去解释很清楚，这个安稳啊、消变啊、增长、喜乐，这个叫做益，反过来就是损。刚刚才讲，本来这个食物的食啊，都是增长啊，你身体上营养够，或者是你心情上会觉得很舒畅。这一点还可以有个另外角度哦。有的人他同样的食物不同人吃哦，味道不一样。有的人吃什么都味道好，这个人大概吸收很好，心情也不错，或者他本来就善心。倒过来你是烦恼厉害，心情不愉快，或者身体已经有问题了，你吃什么都觉得没滋味，要注意。不是食物的问题，有的是你自己的问题，那就要注意了。因为呢，这久而久之你吃什么都对你没有什么这个增长，那你身体跟寿命都会有影响，要注意的。照理说有禅定，有一点点禅定，或者修行好一点的，或者有点少欲知足的人啊，他们虽然不贪求这种滋味哈，可是一般讲食物到了嘴里面呢，都觉得很舒服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，因为你心情好，那么修行也不错，身心对这种外境啊得到乐受的感觉比较容易。就是你说同样一盆花，同样一个房间，你一进来一样有不同的感觉，同样是这个场地，这场地是一样的，但你不同的人进来有不同的感觉，你也要注意啊。那么原则上就是你会觉得你都很欢喜，都有助长你自己，那是好。虽然不贪着啊，但是正确来讲是应该是这样子。所以佛教的修行并不是令我们厌，等于说是一种怎么讲，就是很厌恶这个世间，其实不是这样子啊。这个你看看外面的风景，看看一般的花草树木，看看太阳月亮，其实你都觉得很舒畅。如果你修行很好，是这样的，倒不是觉得心情很逼迫，倒不是觉得说环境很困扰，倒不是这样子，要注意哈。再来，底下是两个，非时跟非量，但是都是指这个指他们做非犯行的事情。